有消息爆，张佑侠被身边人出卖，政变计划泄露，是边个捉咗张佑侠？官员手机被没收，风暴仲在持续。川普连发警告，加拿大商品或遭100%重税。美2026国防战略出炉，优先国安压制中共。美将获格陵兰美军基地主权，美军新型武器被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24号，中共官媒宣布，中共军委副主席张佑侠、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南，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被立案审查调查。仅8个钟头后，中共军部深夜发布措辞极为严厉的社论，痛斥两人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责任制，危害党的执政根基。张佑侠和刘振南是中共首次在同一届任期内罢免的两位政治局委员，亦成为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被清洗的最高级别现役军官。华尔街日报指出，这次清洗凸显习近平掌握下中共军方领导层更迭的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记者魏玲玲在 X 社交平台表示，在张佑侠与刘振南领导下的晋升的几千名军官，现在成为体系性清洗的主要目标，各单位已经进入高度戒备，官员手机被没收，显示风暴尚未结束。社论语气罕见激烈，超出一般贪腐案件处理范围。时事评论员李林一指出，军部将两人定性为破坏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与政治建军的关键人物。问题并非单纯贪腐，而是直指政治忠诚与权力斗争，在军中几乎等同于政变罪名。前内蒙古官员杜汶在自媒体节目中援引体制内消息说，党内流传讲法是张佑侠与刘振南以救党为名策动对习近平的政变，试图回应党内外不满声音，但是遭人告密，习近平在关键时刻反制，将两人抓捕。杜汶警告，张佑侠旧部可能出现激进动作，军内局势高度不稳，习近平已要求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部队原定待命，停止调动，军官手机被收缴，对外联络中断。讽刺的是，去年10月四中全会之后，何卫东、苗华等被视为习近平亲信的将领接连落马，被军媒批为忠诚失节。仅1个月后，人民日报刊登张佑侠文章，全文20多次提及习主席，强调防止做两面人。政评家曹长青亦指出，习近平的猜忌心理与毛泽东相似，如果统帅连副手都无法信任，军权不再是力量，而是恐惧的来源。中共军委7个人几乎全数出局，历史罕见。海外时政博主八炯说，张佑侠的行动计划遭身边人出卖，导致习近平提前动手，这次迅速官宣显示事件性质极为严重，意在震慑潜在同伙与摇摆派系。去年12月底上将晋息仪式前后，张佑侠、刘振南等已准备行动。另外，另一名军委副主席张星文近期亦未公开露面。前媒体人曾哲明认为，习近平肃清军中潜在对手，可能为加快对台动武扫清障碍，但是短期内军指挥体系恐出现真空，无效发动大规模行动。长期来讲，若果军中仅剩唯命是从的将领，将使台海风险更加不可测。自由时报分析指出，实战派将领若果被全面清洗，军事决策将缺乏专业制衡，对区域安全构成更大隐患。有人回应，老习这个是真准备御驾亲征了。新华社英文频道亦点名报道了张佑侠和刘振南被查的事，此举不同往常。有人回应到，这个是同 CIA 说你们的人习大大都捉了。24号，中纪委官网已删除张佑侠落马的相关标题新闻，但是在当晚 9:24发布的并答记者文中，仍首条提到将游侠刘振立被立案审查调查。有前中共官员爆料话，张友侠联合刘振立曾计划发动政变，因告密而未遂。目前中央军委七人领导班子只剩习近平、张星文两人，现役上将仅四人。分析指出，若果军方倒戈，中共可能面临苏联解体式风险。有分析指出，红二代出身的张友侠被清洗的非同寻常之处，在于官宣指出是经党中央研究决定，暗示事件涉及副国级人物、系统性政治安全或必须最高层批准的大动作，而非单纯纪委查副。中共国防部24号官宣其落马并立案审查，动作之迅速打破了中共军队高官先消失后再官宣的惯例。究竟是谁捉了张友侠？23号，独立评论人蔡慎坤在 X 平台披露，行动由公安部特勤局、中央警卫局及中纪委联合执行，性质堪称重量级军变，后续还可能牵出大批中高级军官。评论人士中原分析认为，张友侠刘振立可能试图在两会前再次逼供，却反遭先出手清洗，显示中共军权争夺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内部对立彻底公开化。观众朋友，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三高代谢宝北美货品终于到立，现在开放订购，欢迎到健康520官网落单。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宝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它就是你或你身边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引入新产品宝气18美。宝气18美能够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24号，川普警告说，若果加拿大卡尼政府与北京达成协议，美国将对所有入口的加拿大商品立即征收100%关税，以防加拿大成为中国商品进入美国的转运港。川普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表示，若果卡尼以为他能够将加拿大变成中国向美国输送商品的中转站，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共会山吞加拿大，摧毁其企业、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他强调，一旦加中达成协议，美国将毫不犹豫采取关税行动。随后川普发文指出，最后世界最不需要的就是中共接管加拿大，这个不可能发生，亦不会接近发生，感谢各位关注此事。川普的贴文同时附上媒体 Just the News 的报道，该报道指出，卡尼近日访问华，并与北京就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展开谈判，承诺扩大双边贸易与投资，同时加强在执法、网络犯罪及文化交流方面的合作。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萨德勒指出，卡尼此行在加拿大国内恐引发强烈反弹，他为了与川普较量 转移接近一个不尊重宗教与言论自由的共产政权，这个同加拿大自由社会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完全讲不通。加拿大政府最新数据显示，超过 75% 的加拿大出口销往美国，而出口至印太地区包括中国仅占 10.5%。 入口方面，近一半来自美国，来自印太地区的比例为 24.1%。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直言，中国不可能真正向加拿大开放市场，这个是我见过最愚蠢的事情，并警告此举将使加拿大在重新谈判美墨加协定时处于不利地位。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正面临严重产能过剩危机，以促使欧洲和亚洲多国考虑对中货加征关税，防止倾销冲击本国产品。在这个背景下，中国能否实质性增加自加拿大入口，仍存重大疑问。萨德勒认为，无论是经济现实定是国内政治压力，最终都将迫使加拿大重新向美国靠拢。卡尼政府可能在务实考量下调整路线，寻求与川普政府达成新的协议。2026年美国国家防务战略明确写道，我们将以诚意与从加拿大到中美洲和南美的邻邦接触，但我们将确保他们尊重并履行共同防卫利益的责任。如果他们未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将准备采取聚焦且果断的行动，以切实推进美国利益。有时政推主认为，北美是一个经济整体，川普政府花了巨大精力打造的贸易壁垒和制造业回流计划，绝不允许后院起火。加拿大如果单独与中共达成协议，意味着中共的商品可以绕到加拿大涌入北美市场，这样会令整个北美保护主义的战略布局出现一个巨大缺口。所以川普变面是比卡尼划下真正的红线，你要是这样做，后果自负。川普真正的目标是透过加拿大向所有盟友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在与中共的经济博弈中没有中间地带可以选择。24号，五国大楼正式发布2026年国防战略，明确将国土安全与印太防务列为首要任务，对中共采取以实力求和平策略，同时对欧洲及其他盟友提供更有限的支援。报告指出，美军将专注于保卫美国本土与印太地区，盟友和合作伙伴需要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美军仅提供必要支援，强调贸易自由、公平流通及各方利益尊重，同时以强大军力确保谈判地位，维护地区稳定。五国大楼强调将在第一岛链沿线建构、部署并维持拒止防御体系，并与区域盟友密切合作，支持其在集体防御中发挥更大作用。美方明确向外界传递信号，任何侵犯美国利益的行动注定失败。报告说，这个正是威胁的精髓所在。川普政府将中共视为主要关注，透过实力、互动与战略稳定促进冲突化解。对俄罗斯与北韩的威胁，美国亦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责任。战略指出，欧洲国家将带头应对对自己更严重的威胁，美国不再将其安全负担全部承担。与以往版本相比，这次报告删除对台湾主权争议的直接表述，但是明确指出美国目标是防止任何国家，包括中共国，支配美国或其盟友。另外，国防战略将重申，美方将保障美国在关键区域的军事与商业活动，包括巴拿马运河、美洲湾和格陵兰岛。五国大楼强调，这份34页的报告拥抱务实现实主义，报告同时呼应川普对北约及其他多边组织的批评，指出美国长期承担过多费用，盟友应自行承担更多责任。报告亦延续川普第二任期内的对外行动，包括对马杜罗及东太平洋、加勒比海地区亵渎船只的打击， 并向盟友施压，取得战略要地。23号，川普表示，美国将获得格陵兰岛上美军基地所在区域的主权，拥有这些区域的所有权。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指出，是的，我们将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我们正在进行一些有意思的会谈。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方案是美国不全面持有格陵兰主权，而是对格陵兰上的美军基地，例如位于西北部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拥有主权，该基地为美国最北的军事基地，亦是美国太空军设施之一。这个方案以参照塞浦路斯的主权基地区模式，将基地视为美国领土。目前尚不清楚丹麦及格陵兰当局是否同意这个计划。川普明确表示，美国在格陵兰的利益主要在于阻止中俄在北极扩张。中共早在2018年发布北极战略，宣称中国为近北极国家，并主张在北极拥有合法权益。北约则表示，格陵兰框架协议的目标是确保中俄永远无法在该岛取得立足点，无论经济或军事。川普强调，框架协议与美军基地主权将确保美国在北极及格陵兰的战略优势，亦彰显美国保护盟友与自身利益的决心。谈判仍在进行中，美国将确保在格陵兰的军事和安全利益不受威胁。另外，川普透过美军在马杜罗的行动中使用了一种代号为混乱器的秘密武器，使委内瑞拉军方中俄制导弹完全失效，美军零伤亡完成任务。川普未透露混乱器的技术细节，只是说这个是任务成功的关键。外界推测，这个可能涉及电子战或新型能量武器，显示美军在电子战与反制系统上已经进入新阶段。22号至23号夜间，在川普设定的最后期限前几个钟头，字节跳动与美方支持的投资方达成协议，成立名为 TikTok USDS 的合资公司，负责 TikTok 在美国的营运，成功避免平台租禁。川普在 Truth Social 宣布消息时表示，我很高兴能够帮助拯救 TikTok， 北京对 TikTok 出售拥有否决权，但是尚未就合资安排正式表态。根据协议， TikTok USDS 80%股份由国际投资人持有，主要为美国资本，包括科技巨头甲骨文，字节跳动保留 19.9% 股份，低于美国外国投资法20%门槛。新公司将作为独立实体运作，由多数美国人组成董事会监督。TikTok 前首席运营官亚当普雷萨出任 CEO， 现任 CEO 周受资则担任董事。在最敏感的算法与数据安全方面， TikTok 推荐算法与美国用户数据将由甲骨文云端托管，新公司负责内容审核与算法更新。不过，字节跳动仍透过授权方式间接保留对核心技术的影响力。之前多个买家曾参与竞逐，包括法国商人麦考特与 AI 新创 Perplexity， 最终白宫选择与共和党关系密切、包含甲骨文在内的资本方案。美媒估计 TikTok 美国业务估值约140亿美元，目前 TikTok 在美国拥有7000名员工，2025年广告收入达140亿美元，年增14.2%。电商业务 TikTok Shop 亦被寄予厚望。分析认为，平台美国化后，能否在新算法与审核机制下维持对年轻用户与广告主的吸引力，仍有待观察。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